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麦克说，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大家好。咱们今天讲的话题呢，前段时间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讲过那个《雄狮少年》里面那个阿猫的造型，就那个头发，就孙悟空一样的，对，然后其实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觉得有点眼熟，然后挺杀马特的，因为我对杀马特的印象就仅仅停留在那种奇奇怪怪的孙悟空发型那样子。当时我是看到有个评论，有个听友他就是打了三个字杀马特，然后打个问号。我当时我在想，他想表达的可能是觉得不太对吧，好像不应该跟这个挂上钩吧。看了他的这个评论啊，我自己就会也在想，哎，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阿猫像杀马特呢？杀马特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就勾起了我这个想法，这个想去了解这一群特殊的人群啊，就怀着这种执念，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杀马特。然后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故事，哎，不，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关于杀马特的记录。说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们俩对杀马特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和概念。
说实话印象不太好，就是杀马特好像这个好像有点年头了吧，好像我上高中上大学可能那一阵儿，是不是那一阵儿，就是一帮人那个
零几年嘛，07年，
头发蓬蓬的老高，五颜六色的，整跟葫芦娃似的，各种色儿往上整。然后衣服也是穿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我印象中就这些，我还真不是太了解但是偶尔在视频上，网上刷视频，偶尔会看到那种怎么说呢，以他们为那个搞笑点吧。那种视频倒是看着，
但是后来了，那就是最近有这种短视频，然后说是杀马特然后穿的奇装异服，然后在一般都是农村题材，傻乎乎的，有在地下打滚的，然后反正都是做一些比较二逼的事儿啊，瞅着比较夸张的啊，说是杀马特。但是这个跟之前那个杀马特不太一样了啊，就跟东哥咱俩这个差不多嘛，就是咱上初中上高中高中大学那阵儿应该是多一些，一般咱那时候还都是在网吧上网嘛，
对，网吧
看到是吧，然后有点这种不良少年的感觉啊，起码咱说啊就是也不咋上学就辍学了，然后去哪打工啊什么的，
小混混，
没有什么文化，对，咱感觉你要说混混吧，还算不上那种说怎么就是说叼个烟戴个大金链子，跟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都是年龄不太大，然后咋咋呼呼的，其实一看也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啊，不像说那种真的就是说小地痞流氓，跟那可能还算不上
啊。
你要跟他们就一说话什么，一看就是小孩儿，你知道吧，说话也不太成熟，咱上网也能遇着吧，一说话还有时候跟你还挺客气啊，跟那个装束可能还不太一样但是太深的了解也真就没有啊，确实咱说也不是一个圈的是吧，就是
距离比较远，
不太了解。对，你要是玩网游有这个玩游戏有这个圈子，然后吧你说像咱上学，咱说确实咱说上大学的话，跟人家那个也接触不到你，对吧，你跟人家玩也不跟你玩，人整那个头发这样的话咱也瞧不上啊，属于互相谁也不瞅谁啊。但是亚优你说做这个节目，咱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一些相关纪录片啥的，反正我看了之后挺震撼的我觉得以前可能是有一些误解或者说了解的不全面吧了解的不太久，就是咱只是看到了比较片面的表面上的一些现象头发呀什么服饰啊这些，但是呢真正了解这问题之后，我觉得还是挺深刻的反正给我这种冲击还是挺大的。
这里不只是就是了解哪个角度的问题，还有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就咱年轻的时候你看咱比如说咱小时候好给人起外号好嘲笑人家那个什么身体上的缺陷呢就是完全不管人家心情小孩不懂事儿嘛对吧各种欺负人呐、瞧不起什么这咱都有。 但是随着长大呢，这种事情慢慢就少了，然后呢也知道了解就是一种现象或者一种事儿啊，尽量从多的角度去观察比较好。
嗯，
所以说现在这感觉就有点不一样了。
是的，
包括今天这个杀马特。
是的，我也是在接触了这个关于杀马特的记录，看到他们很多真实的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之前我对杀马特这一人群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我这个跟你们俩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因为也没有真正去接触过他们。
嗯，
哎，按年龄来说的话跟你还真应该差不多，就不是，就是说你这个年龄段啊应该还跟他们能玩到一起去，就从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挺有、
啊、
挺有交集的。
我只能说我见过，就我见过，但是
见过真正的是吧、
嗯、
没说过话。
嗯没有没有，
有点遗憾了。嗯，
感觉完全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吧。
不是一路人、嗯、
对对对，咱们还是从头开始捋一捋吧，就讲讲咱们今天这个记录。
捋一捋。
对，咱们听友也是跟着咱们一起往下捋一捋，你就会知道这个关于杀马特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对，咱们听友也可以看看啊，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嗯，就从这个2012年啊说起。这2012年其实已经杀马特流行了过后的时间了啊，就已经是有些年头了。2012年，一位导演李一凡导演，他第一次看到了杀马特的照片，里面有些很夸张的发型啊，奇异的服装等等。他当时，他作为艺术家的他，觉得他一点都不反感，很兴奋的说：“他说，哎呀，中国终于有朋克了，有嬉皮士了。”
嗯，
哎呀，
啊，他觉得好开心。
从艺术角度，
对艺术角度，他觉得终于有人能够主动的去抵抗消费主义了。
嗯，
非常开心。
那时候朋克、嬉皮士闹得也挺大。
对，
什么抵抗消费主义，什么反战呐、啊，什么反正是各种反抗啊，所有社会不公的方面，
嗯、
他这么就是一个劲儿反抗，反抗，用自己的精神捍卫什么的，都是这种。
当时呢，他就跟他的学生说：“哎，这个很了不起，这是审美自觉，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本身是个导演嘛，他很欣赏这个杀马特，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找到杀马特，然后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真实的纪录片。
这跟咱角度就不一样。
嗯，
对
对，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觉得杀马特为什么只活跃在网络上，现实里面根本就找不到，想尽任何办法他就是见不到这样的人。嗯，然后留给他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些以火星文命名的 QQ 群。我想火星文大家应该也知道，就那有一阵是很火的。
对，成灾了那时候。
对，那个杀马特家族啊是特别这个他们的流行文字火星文。
很多都不见得是杀马特家族，就是觉得火嘛，好玩嘛，流行嘛，所有人都在那么用。不光 QQ 群、
啊、
什么空 QQ 空间呐、啊、签名啊，起名
是
乱，那时候可乱可乱了，现在好多了。
但是对于杀马特家族来说，对于他们那群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文字。他们就是用这种文字来沟通的。
嗯，
啊，就像这个咱们中国的汉字普通话一样啊，这是属于他们自己认为的家族语言啊。所以他当时那个李一凡导演他就拼命的开始申请进他们的群，所有的杀马特的群他都申请加入，他自己申请啊，还要动员他的所有的学生一起去申请，但是努力了很久都进不去。
还挺严格呀、啊，嗯，
对对对，审核很严格，而且还分两个步骤，他们有自己的审核群，还有一个正式群，分、
嗯、
还分两种群的，不一样的，
有点像试用的是呗，就是
对，就是、
看看考察，
为了避免暴露自己家族的信息太多，他会先建立一个审核群，就是你们是能在网上查得到的审核群，公开的，啊，但是你要申请的时候，他们还就会去看你。哎，这个比如说看你的 QQ 空间有没有他们的同类型的发型啊、
哎、
有没有使用他们的文字啊、
嗯、
如果没有你不是你就不会进，不允许进，
打入内部挺难的。
我感觉这就像你想加入一个什么人家数学群啊，先给你扔个方程组、
嗯、
你解释吧，你这看不明白，你这还研究啥呀，对吧，你就
他还不是当时
你把哪着去吧，
对， 不是当时给你个考题，他要查你历史的，查你履历的。
马上导，主要这个导演他其实岁数应该也是不小了，我大概看这个形象，起码得50多岁，50出头，
反正年纪不年轻了。
你跟这帮小孩儿，反正是玩不到一起去啊，没整明白。
嗯，这个事儿他就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啊，动员所有的关系都打不进内部。然后就一直拖，从2012年拖到了2016年，拖了4年，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跑来告诉他，在深圳，找到了杀马特的创始人罗福星。
嗯，找着根儿了，嗯，
这狠人了，嗯。
啊，对，他高兴坏了，这李一凡导演他可高兴了，他立刻就启程去深圳去找这个人。这没想到啊。他这一趟行程就彻底颠覆了他对杀马特的认知，什么他以为的嬉皮士啊，什么朋克呀，什么消费主义抵抗啊，他自以为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误读，都是他们这个自己的想象，
沾不上边儿。
对，完全就不是那回事儿，完全都不是。2016年，罗福星呢，22岁。他很小哦，这个年纪真的不大，
嗯
啊，然后，当时的他已经是一头正常的黑色头发了，就黑的，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没有竖起来哈，然后就是可能是比一般的，对，一般的男生要稍微长一点，穿的一身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发廊里面工作的，当时是个小发型师，所以那他的发型肯定是。你也知道嘛，发型师的头发可能还是有点造型的啊，他就是稍微的长了一点点，可能跟我差不多，跟我现在这个长度可能差不多，比我要短一些这样子。
看着挺干净利索一个人，就是看不出来那种杀马特的影子。
你们要不说的话，根本不知道他是杀马特的创始人啊，跟这个完全不沾边的，嗯，
是
一个小伙儿，
嗯，对。他当时啊，就像那个新闻报道啊的那样，他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这个词儿用的一点都没错，真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一点都没拉糟践这词儿。
对，
完
全
变
了一个人。对对对，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发型师嘛，小发型师啊，在很小的发廊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发型师啊，这个手艺可能也一般，没有太多的顾客。当时是租着600块钱一个月的小小的房子，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开始他见到这个李导演的时候，他是非常抵触和恐惧的。
很容易理解，我能想象到、
嗯、就是来者不善嘛，他不知道你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接近我。
我的反应就是，如果我是这个杀马特，我是他的话，我可能在平常已经遭遇了很多很多的歧视，
对，
遭遇了很多的网络暴力，遭遇了很多的偏见。这个时候你来找我，我肯定是抱着一种就是担忧或者是保护自己的想法，肯定会这样的谨慎的。
而且他当时已经是洗心革面了嘛，哎，我都已经不是杀马特了，你这个时候还来找我，
已经退出江湖多少年了。
对、
啊、真这种感觉。
对，就会觉得肯定没什么好事儿，就绝对是这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恐惧很正常。嗯，这个抵触非常正常的心理吧。说到这个罗福星啊，咱们先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去创建这个杀马特的。是在06年到08年左右，当时那个 QQ 空间啊，什么非主流啊，火星文啊，就是很火爆
的
那个阶段，对，最火的时候，当时网上玩那个非主流的那些人啊，都喜欢建家族，比如到现在都还挺出名的葬爱家族，可能有一些听友都听过。
这个应该是网络上，不说是，反正肯定不是第一批。
嗯，
像我和盒子，我们应该都是属于第一批网民，对吧？有几年，零几年那时候就上网了，
就是应该是70后、80后。这个说这个事儿，火星文是90后了，是吧？
对，
这
属于第二批、第三批那批人，他们。建的，像我们那时候肯定已经没这个想法，还建这个家族，
就挺幼稚的。其实感觉什么障碍、 残雪呀什么，就整的特忧伤的那种的。
其实你可以计算一下年龄，嗯，那个时候你看2006年2008年90后才多大，都是十几岁，
对，
都很小的年纪，就是你们
2006年2008年那罗兴福
对吧，
罗福兴那才几岁啊，
11岁
那时候22，
嗯，
我靠，这大哥狠的，11岁整个自己个家族哈，
创立那个江湖的一派啊。
对呀，
啊，
这个是，
那时候咱那啥，那时候咱干啥呢，那么那个街头白脸到处找工作呢
啊，
嗯，
对啊，你们那个时候已经是找工作的阶段了，就已经是过了那个阶段了，
嗯，
就是吧，他那个时候就是罗福星11岁退学了，辍学了，嗯
嗯，
就没有再上学，就跟其他的就是小年轻一样都喜欢泡网吧，
嗯，
可能大家也能理解那个时候那个年纪那个时候的心态吧，就是可能特别想出名啊，很想自己什么出人头地啊，这个特别一点啊，所以他当时他想着这时候那么家族那么火，他也建一个，但是这个名字呢就不能太过于大众化，
嗯，
所以他就开始搜啊，各种各样的英文单词啊，去想一下，这个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名字啊，然后他就找到了英文单词，一个英文单词叫 smart。
嗯
，smart，
嗯 ，smart，
他这个好像搜的时候搜的是时尚啊，
时尚，
可见他这个英文是真的不好啊。时尚应该 fashion 什么的吧，那种。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
怎么也联系不到 smart 上。
行，11岁小孩你就放过他吧。
嗯，
对，他当时就是用那个小喇叭听了一下这个发音啊，因为他也不懂嘛，才11岁，可能也没就已经没有读书了，他就哎这个听了觉得这个英语的发音。就跟这个杀马特
Smart，
对对对挺像的，哎，然后他自己就翻译了出来，
翻译成这三个汉字也是挺牛的，正常的话，换个第二个人翻译那个 smart， 他应该是翻成斯马特或者是萨马特的话，他，
嗯，
也得是那个萨，就是草字头加个耳刀加个斯马特，翻成这个萨，对吧，
嗯嗯，
没有人音译单词能把一个外国单词翻译成杀这个字儿，就是正常翻译叫信达雅，对吧，都不会用这个事儿，保证是那个萨呀，
嗯，
或者其他什么萨那种，
嗯，
反正这就也是我就说嘛，符合这11岁小孩的身份，翻译成
这
个萨，
他
这
个吧跟我当初起名一样，为了就是不跟别人重复吧，特意做了一些变形，
嗯，
我那个英文
我觉得还是他就只有这一个萨这个字儿，他也写不出第二个萨
啊，
哦，他认识别的萨字吗，他不认识，就最简单的萨，
那他可以认识三
呢，
一二三的三他总认识吧，
三马特
可他可能觉得杀这个字比较酷你知道吗，这那个年龄阶段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字挺酷的，
就打打杀杀的这些什么，
对对对，
三马特，
所以他就给他的自己那个 QQ 群的取名叫做葬爱杀马特，
这么
太有年代感了，
这个不说还真不知道，
葬爱杀马特
真不知道，
对
smart，
然后他就还在发廊的时候他就突发奇想啊，模仿了那个七龙珠里面的孙悟空，就做出了那个孙悟空的发型，他就想的这几张这个照片啊，不错挺好看的，就写上杀马特几个字，再附上他的 QQ 号，这么着他就火了，就这样火了起来了，
召集小弟了呗，是不，
也就是说杀马特的特征这个发型是特别偶然的，
对，
他如果做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比如说别的酷的发型也起杀马特也火了的话，
嗯，
那么杀马特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了，比如说全染绿的绿毛，那所有
现在也有啊，杀马特也有很多绿毛啊，
对啊，我就说那个什么，他这主要的特征不是蓬松就立起来吗，支撑起来吗，
对，
也是一个偶然算是，
嗯，对对，就是偶然事件，
比较偶然的，
就是他刚好做了这么一个发型啊，他自己想到了，他就想做孙悟空那个发型，他刚好做了出来，就给自己拍了张照，啊，就这么一传就火了，
嗯，
就这个也是偶然吧，真的是偶然。
所以说他是这个创始人嘛，他是这个
对
那个杀马特这个教父嘛，这属于。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 QQ 不停的有人来加呀，这个空间访问量超过十几万，17万好像啊，然后。就是一下子就火遍了这个网络和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这词儿用的好。
就莫名的他就成了这个创始人嘛，他就还顺势的啊，他挺聪明啊，顺势在百度百科给自己创建了一个词条，叫做网络红人杀马特创始人啊，又在自己微博那个简介当中写上自己是杀马特偶像教父。
嗯，有这个有想法，
这还是有想法，
这
个人啊，
对，
哎，
这个
要不咱也在那个百度上建个词条得了。麦克说创始人，咱们三个人写上去，先站上再说。
现在审核老难了，就我那思考盒子创这长时间一直都没创成呢，
是吗？你是不是那个评价者打错了，然后人家认为不对呀、啊？
是吗？那个时候可能真是审核不太严，你现在的话，你想写什么什么创始人的话，轻易他不通过的。
嗯，
对，那个年代跟现在也不一样了，都那么多年前了。所以他当时真的是如愿的就火了，就出名了、
嗯、
而且还有很多的记者是通过网络找到他，推举他成为这个杀马特的代表发言人，特别的那个厉害，
一个门派的诞生。
对，说到这个外形啊，杀马特的外形啊，嗯，不仅仅只是那个孙悟空头才是杀马特，还有很多的。
嗯，这个我没法准确的描述。我看了好几个，我怎么给他描述呢？
就是反正是夸张呗，对吧？就是
夸张，
造型夸张，颜色夸张。
嗯，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的外形特点啊，一般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头发一定是竖起来的，这是肯定的。
嗯，
就无论男女，这、
嗯、
一定是往上的，往上走的。咱们头发这地心引力嘛，都往下吹的，它就一定往上走的。
降就是降，嗯，
对，爆炸的。然后。哎，说到他们的颜色，嗯，知道我其实我当时真的是研究他们的颜色是怎么弄上去的，因为我也有染发的习惯嘛。我知道，就是无论你染什么颜色，你漂过的头发，你一个礼拜、一周就变回金色了，对，掉了嘛，会掉的。
这个我跟盒子是见证者，就是上一次视频聊天跟这次视频聊天的，
这个
每次都不一样的色。
没有每次那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那老是掉颜色可烦了，真的。所以就是我很好奇他们的五颜六色到底是怎么弄上去的。
这女生研究真不一样，研究这点我跟何大肯定不会想到这儿，你说说看。嗯，
全是细节啊，
喷的
啊，
喷雾啊，那五颜六色的染发剂是喷上去的那种，就不是我们这种染上去的。
那定期还得那个啥吗、还得补颜色吗？喷
得洗头呀，洗了就没了的呀。
哎呀，这里面技术难度挺多，你睡觉的时候压怎么办呢？这是各种细节。
站着睡都得，睡什么觉？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的看过那个有一个当时那个李导演在他的那个自述里面有讲到过，他说有一个杀马特，他当时为了保持他的发型、三天都
是
坐在那睡觉，为了保持他的发型，给到他回老家嘛。为了给他的父老乡亲看到最新最漂亮的发型，他是三天三夜都没有躺过，不敢躺，他必须坐在那儿，嗯，要维持他的发型回去让别人看到。
就是从这个可以看出哈，他们拿这个发型是当成自己的荣耀、
嗯、对，他们是真的很热爱这个东西，
很为这个骄傲的。嗯，
对，
这是最重要的点了。我还看那纪录片当中说嘛、就是他们杀马特也是下边分很多的家族嘛、有的时候会闹一些矛盾，有的约架出来打架啊，就
发型不能
乱，就一个要求，不是不能打人头发，你打人头发，那你这个就是不讲江湖规矩了，你怎么打打闹闹的，这两边照完屁股踹两脚，这无所谓，你不能碰人头发，给碰人头发，这是江湖大忌，那你以后没法在这圈玩了。
不是，按理来说，我脑中吧，就是打群架这事儿吧，薅头发是第一选择，
不是，那就不行。你薅头发，你打赢了，你也没法在这圈玩了。以后那就
对，
你就是
他们的规矩。
对，这是行最基础，别的那无所谓。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真的。
要不然咱说的就是小孩这个也是这种，就是打打闹闹，也有人的这个规则啊，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啊。因为看中这个点嘛，就是必须头发，要不然你这个男的呀，你想找女朋友，就是说你想找这个杀马特的女朋友，你都找不到。你头发整的不行的话，一女生都瞧不起你。别的就另说，头发这关那得你得先过了才行。
他们那个头发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头发，他们里面是有钢丝、铁丝啊、筷子啊这些东西的，就是他们要固定嘛，对，你得把那个头发竖起来，你肯定要定型嘛，你仅只是喷发胶是不行的，你里面有筷子，对，筷子、铁丝绕起来固定，然后再喷很多很多的发胶，所以他们可能很久都不会洗头，很久。
这是艺术品呢，这是。
对，
挺沉的这玩意儿呢，这也。
这是他们的皇冠吧？我感觉就是，那种很荣耀的感觉。
必承其重，
而且他们的就是衣服也是会有，就是比较有一定的要求，就首先统一都是很鲜艳啊，比较鲜艳，然后男的就会穿那种紧身的裤子，
低档的还得是紧身的，
对，低腰的呗，就是
裤裆挺大
的，
然后还得是紧腿的，这还不好买这玩意儿呢，
他这是调节那个身体比例，因为头部比例现在已经调得很大了，你得在
上
面调过点，
往下拉一拉，
要不整体它失调
了。
对，所以他女生就会穿一些什么吊带呀、网袜呀、短很短的那种热裤什么的，就也是调整那个身材比例吧。我估计是因为头太大了，
瞅着挺性感的，露背装、深 V、露脐的那种啥的。
其实咱们抛开这个成见哈，你不给他说什么城乡结合部看到他，你就给他拿到这个 T 台走秀上，干干净净的，然后其他造型是一样的，让他走一圈，他也不见得多难看，我觉得还行。就是你不给他当成日常生活的那个审美来看，单独给他作为一个
特殊场合一个造型，
我觉得
但是
可以。
但这里边吧，我就是说你这个造型可以接受，就整体形象什么都行，就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整体的制作工艺是比较 low 的，就是说这个头发的颜色你看是红色，但是
红绿紫黄
我感觉是，就是他这个染发剂的质量可能不是特别好，对，你能感觉出来。然后呢，这个衣服的搭配呀、什么的，就你一看这个做工是比较粗糙的，就整体这个东西你看可能就是搁哪地摊25-30块钱买的，对吧？就是说东西是这个东西啊，但是说质量上可能会差异，这也没有办法，还是跟他这个年龄段跟这个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的，
对
吧？你穿这东西一瞅就是比较 low。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时尚是时尚，但是
尤其是吧一堆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
那种
感觉就特别强烈了，就是有点难受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他们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咱们回到纪录片
挖一挖。
对，回到这个故事里面讲回李导演他跟罗福星的一个接触。李导演非常的诚恳，不断的就跟这个罗福星去接触，然后他们有聊过天，就第一次见面有聊天，然后发现啥都聊不下去，人家就是不愿意跟他沟通，然后他就加了个微信加了对方的微信，然后他们在网上聊，他就突然发现，咦，他打字网上他就愿意聊了，见面不肯跟你聊网上慢慢的接触，人家就愿意跟你聊一些别的事儿。
我也是，我在那个键盘上贼能聊，现实中就是很羞涩一个小男孩。
小老男孩。谢谢。
就是不人在这个在就是在网上和在现实中完全是两种。
对对对。
很
两种状态，表达的不一样。
我也是这样的。对，这个李导演就跟罗福星说他是想拍一部纪录片，真实的，就是想让杀马特们自己说一下这个杀马特到底是什么，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都做些什么的。简单来说，他其实就是想为杀马特证明。哎，这个点击中了罗福星，
就是有人想这样了解我了，这样想了解了解我，
想为我们证明啊，你知道吗？因为在2013年之后，杀马特成为了全社会的公敌。
所有人都在嘲笑骂。
我觉得原来可能有过很多人也找过罗福星，但是呢找他可能只是为了蹭他这个 IP 啊，蹭这个点呐、网络时代利用他再炒作一把呀，这发财呀还是干啥的，是吧？所以说他天生本能的就抵触这些东西。但现在一看，哎啊，有一个说我有一个发声的渠道，你能帮我拍摄一下真实的杀马特，哎，那还是接受的，哎，愿意合作。
我觉得除了说以前有找人想蹭他热点之外，肯定还有很多不少人直接 纸鼻子就当面骂他。
对啊，就是鄙夷他们，嘲讽他们呗，看不起他们。
我能想象这种就是网络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啊。
你不要说那些人吧，就说咱们三个没有接触过他们，但其实在咱们去了解他们之前，咱们实话说就对于这群人也确实不感冒啊。
对，
对吧？
对，倒算不上骂吧，但是如果真要说正面来一个人，咱不说绕着走吧，反正也会本能的想，起码不会亲近他，对吧？稍微躲躲点儿、
啊，就是不感冒嘛。对这些人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人啊，就说白了就这么感觉吧。当时他是已经在那个年代，在2013年之后，整一个杀马特的群体都成为了全社会的公敌，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们，所有人都非常鄙视他们，嘲讽他们。而当时在2016年找到他们的李导演李一凡是唯一一个不反感他们的，而且很有诚意，不断的去给那个跟那个罗福星去接触，然后还给他开工资，
主要
是给你钱，
谈钱就完事了，后面拍个纪录片的吧，给你拿个3万5万的行不行？行，那有啥不行的，来吧。
对，但是人家要的是真实，要的就是真正、真真正正的杀马特，所以他们就开始合作了，终于开始了这个杀马特的纪录片拍摄。
你说到这儿啊，这个我就觉得这李一凡导演他挺有正事儿。说实话，咱们都知道有这种社会现象存在，杀马特。
嗯，
其实除了这个杀马特之外，咱们周围生活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也存在，而且就随着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以后再也没有了。他是把它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它也给我了很大的触动。我就想啊，咱们以后做节目是不是也做一些可能随着时代消失的东西，咱们可以留念。
真的可以，可以，真的可以。
嗯，
我觉得这个挺意外的哈，这无意之中找到了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接触了之后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三个人的以往的那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听完之后也真的很多东西会改观的。
而且不只是杀马特，其他很多东西肯定也有类似的现象。
嗯，
真正了解之后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哎，继续。
这部纪录片啊，它是第一部，可能也是唯一的最后的一部，真的是成为这个历史的纪念碑了，杀马特的。
嗯，
非常的特别。那这纪录片其实我还没找到，我只是找到他的那个自述，我没找到他真正的纪录片。有了吗？现在
我也没找到，我也没找到，
我也没找到。
对，反正看的不全吧，就是一些片段，看了一些
片段，他没有整一个纪录片出来，反正没找全。我很想看，其实真的很想看。
嗯，
那回到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哈，罗福星呢，他负责啊讲述之外，他还联络很多的杀马特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个肯定是很困难的。你们可以想象啊，因为在他们拍摄的那个时间，这个杀马特已经被社会去这个
伤害太多了，
对，他不敢出来，没有人愿意在现实中露面，就网上可以，网上聊行，但是你让我在现实露面，还要拍我，还要分享我的经历，我哪敢啊，真的是怕死了，我怕你们出来就打我，就那种
接他自己的伤疤一样。有一些人可能也不愿意提这些东西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是2011几年了，
17年开始拍的，17年拍的话，
这杀马特已经基本过去10年了，这些小孩的话很多
退休了，
都是对退休了，都成家立业了，对吧？也对
对,
对，真是已经早就已经不是在过着这种血雨腥风的生活了，那个正经过日子了。你再说这些事儿，人也不愿意再提及了。嗯，还挺不好找吧，反正。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被社会敌视了之后啊，被网暴啊，在现实中人家见到他就打，也有的那个阶段那几年，就一看到他们这种发型就打。
这个我太能理解了，就是
嗯，
走到街上啊，看杀马特，流里流气的，然后我也有上去打的冲动，说实话。东北人暴脾气，说实话，但我怕打不过他，我就没打。
而且他们更惨的就是走到哪儿都要被查身份证，
哎，
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都好，看到他们就要查身份证。
嗯，
对，一看就不是正经孩子啊，你这。
对啊，很多人已经 退出了这个圈子了，就已经回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那有些人就根本就不敢出来让你们看到，他害怕。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忙了。
嗯，忙生活呗，忙生活。
很奇怪吧？你们就人家一听什么，他们忙啥？他们不就是天天做头发吗？就包括我自己啊，
嗯，
我一开始我会觉得他们，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家里有闲钱嘛，就天天做下头发呀，在网上玩点什么东西啊，
街溜子，
对吧？
对啊
对，
一开始我真以为是这样子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忙啥，而后面我才发现啊，原来完全不是这回事儿。他其实每一个杀马特，几乎都是跟工厂有关系的。
工厂打工人，
对，
嗯，忙着上班呗，是吧？
嗯，不懂工厂就不会懂杀马特。
那这么说就是，工厂里那些小孩打工的小孩，他们是纯正的杀马特。
嗯、
很多看起来是像杀马特的人，比如说我周围看到的那些人，纯粹的街溜子的那些人、
嗯，
他们其实不是真正杀马特，他们只是模仿而已。
模仿形象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对对，
只是觉得他们很火很酷，然后我也照着模仿一下，但实际上跟他们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起码说跟最开始的这个杀马特不太一样，
配合
对吧？
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原来的杀马特，咱说是比较这个狭义上的杀马特，你说得是在工厂上班对吧？得干活，这些算是小孩吧、
嗯、
对吧？然后他们去染头发、
嗯、
去干啥？咱看到的只是染头发呀，只是这些表现，其实人家其实都有正经的工作、
啊、
而且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工作，对吧？就是工厂打工嘛，
嗯，
流水线、
嗯、流水线挺辛苦的。
对，在杀马特他那个你看到的那么夸张的外表下面，他其实是隐藏着我们这个很多人都可能都没有接触过的社会底层那群人最灰暗最残酷的一面。
嗯，我马上就联想到那个留守儿童嘛，就跟那个
对啊
雄狮少年里面那个阿猫。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我当时真的是这个感觉特别的准，当时我就哎为什么会觉得像，为什么觉得他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嗯、这个关系吗？杀马特这一去找，这果然就是这么一回事、
啊、真有关系。
对，真有关系。
嗯，
当时罗福星他是前后啊邀请到了67位杀马特来讲述自己的一些经历。
啊，这大哥还是挺狠啊，挺好找
的。对对，他毕竟是个创始人嘛，还是对有影响力。那当时他有那67位有一些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有一些退休的杀马特。
下岗的杀马特。
对，
杀马特。
就已经不是杀马特了，就像罗福星那样已经退出江湖了，但是他退出的人他也找回来啊、去拍这个纪录片。
嗯，
哎呀，这有点看那种港片那种感觉哈、嗯、大家为了共同的什么事儿
挺伤感的是吧，整的、
嗯、把这些老江湖都叫回来。
这招回来。
对，他们当时啊每一个人他几乎都是晚上10点之后才有时间录制的、
嗯、
为什么
做节目挺辛苦是吧？
因为才下班。他们工厂流水线呢、啊、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一个月可能就休1天或者2天。
嗯，
没有时间去给你去拍摄，非常的忙。当时李导演他去总结了一下，就是他拍摄过的那么多的一些杀马特都很年轻，非常的年轻。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95后90后，都是农民工或者农民工的二代。
农民工就是这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这种诞生地嘛、
嗯、
来源。
然后基本上都是10几岁12、13岁14岁就辍学出来打工。
嗯，
而且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
嗯，
都在工厂的流水线工作。
就是父母先出去打工了，在家留守儿童、
嗯、
然后到10多岁了有点这个工作能力了，也继续走这条路呗，算是。
对
吧？
对、啊、
也是出来打工了。所以跟咱想的不太一样对吧？咱之前想哎说这个杀马特感觉说家里不是说特别有钱嘛，也是说父母还是 给拿点钱，
我总觉得就是很闲的那种，
有点闲钱，对对对，出去那个别野货啊，拿钱出去买点好吃的好穿的啊，烫个头去玩去吧，属于这种，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对吧？因为真是
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这背后啊，背后挺辛苦艰辛的。
我对他们这个观点改变，就是从知道他们是留守儿童，然后农民工二代，在流水线工作，从这个时候，我这思想开始转变了，我愿意更深的去了解他们了。
是，我也是。
嗯，
他们呢，基本上所受教育程度很低嘛，
辍学了嘛，
说话往往都是口齿不清的。说话都说不清楚那种，语言组织能力很有限，普通话也不标准。
嗯、
你是故意说的吗？你说是谁吗？这是口齿不清，普通话不标准，语言组织能力有限。你这是有何指？我觉得
没有没有，但是他们全部都是这样，全部都是这样一群人，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云贵川啊，还有广东、
嗯、
广东这些地方很落后的山区。也有青海、湖南、江西、浙江都有等等地方的，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出来的。
嗯，
不是，是这些地方里边的落后的地方啊。你一说这些广东什么、
嗯、
广东啊，什么浙江，我一想，印象中这地方都是特富裕啊。但是你
不是的，
对，但是你
东莞有听过吗？
对对对，东莞还没有钱吗？
东莞当然听过了，
心中的圣地。
对啊，但是东莞的石牌现在就是杀马特的聚集地，你知道吗？
嗯，
很多很多人都在那儿。
啊、哦，我就听过这个三河。
那是不是因为工厂多呀？
对，小工厂多，
就
小
工厂多，
所以劳动力小作坊，要不然你说这都童工也不能用啊，是吧？都是那种流水线的，
嗯、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我一想到这个十几岁不能上学这事儿吧，我就心里堵得慌，说实话。因为我从小到的就是初中高中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大部分同学都是跟着一起正常上学，一起升学，
嗯，
但是有一部分同学也确实在那个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
辍学了，
对，辍学了，因为家庭原因，因为比如说犯了错了，或者是因为怎么怎么地的，我就觉得这人生路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以后没有再更多的可能性了，因为已经就固定到那个点了，教育程度已经固定到那个点了。
嗯，你说这事儿我还真就接触，现在不多了，但我上学那阵儿也有，我初中的时候班级里边有一两个女生吧，反正也没有啥原因，就是因为就家长不让上学了，
他原因不会跟你明说的，可能背后什么事儿。
嗯
嗯，但后来知道就是嫌女孩嘛，然后说上学比较费钱，
哎，
比花钱，就不上了，
真的，
但是反正现在越来越少了。那我小时候那有过、
嗯、
有这么一个两，
这个跟地区的那个发展程度直接有关系。就像我们城市小的，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很穷很穷，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平房啊，或者是盖的不好。然后等到我长大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明显就是变化很大。咱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从小到大这个周边变化实在是太大了，高楼也都林立了，桥也修得很好，车也多了，每个人感觉就是变化特别大，所以说像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但是山里头落后地区农村地方，
对，
它变化肯定没
有
咱们那么快。
不说有的是吧，这种还存在挺多的，只不过咱没看到，咱没接触到。
嗯，
挺多这种地方有的。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了解他们工作的工厂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嗯，我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特别有去查他那个东莞石牌是现在很多的进行时的杀马特聚集地嘛，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小工厂、
嗯、
当时李一凡导演呢，他为了能够有更好更真实的素材，他就想拜托杀马特去录一些他平时在工厂里工作的一些小视频。
嗯，
这个有一个挺搞笑的，这个李导演他就跟他的工作人员去商量，他说怎么办呢？要不要搞一个什么摄影大赛等等的什么东西？
看谁拍的好是吧？就记录一下真实的生活哈，你们工作怎么样啊？
然后罗福星一秒否决，你知道吗？罗福星直接就说：“你写，不要押金，
嗯，
日赚千元不是梦。” 就搞定了。
就是他能知道真正的这些人最在意的东西是啥，是吧？想的点完全不一样，
想的点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在一个圈层里面的那个想法，完全不同。
嗯、
这要是在咱那个主播圈里吧，我第一个反应可能是骗子。
对对
对呀、
啊，对，在咱这圈就说的，你接不接活，配不配音啊？然后日赚千元不是梦啊，给你整个什么的？
嗯、
哎呀，你别说呀，这咱错过了多少钱了？你上去你还嘲讽人家不接活不配音。
今天还有群里还有两个人呢，说那个这个是不是骗子？我说你这别搭理，不可能这活这么找你的。
完了，你这人就错过了。你看真有，所以这个真就是一个圈层，一个圈层，
对
对吧？一个圈子，一个受的这个教育这个程度，对吧？你说像咱们哎接触啥啊？某某组织摄影大赛。要求拍摄时长几到几分钟，画质如何如何，然后里边怎么怎么的，不让调什么滤镜，整一大堆啊，然后说一等奖几个多少钱，人家一看这是啥玩意儿，谁你写这字儿都不认得，你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对啊，
嗯，
这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他这好在吧，有那个罗福星在后面那个什么帮忙，人家权威性也在，
嗯、
人家那大这个教主都在呢，发话了怎么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有，
所以那个结果就非常满意啊。
嗯，
你知道他们买了到底有多少条视频过来吗？
多少？
915条，915条视频、
嗯、
够了，这资料
瞬间
这
个投稿，
瞬间对，投稿非常多，真实的工厂日常、
嗯、
他们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嗯，
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8点开始。中午晚上就吃两顿饭的时间，就一个小时，可能就休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然后就一直干到晚上10点。
早晨8点到晚上10点，12个点呗、
嗯。
他这个时间吧是一方面，我之前也一直加班啊，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别说10点、11、12点，半夜2点的时候也经常啊。然后，大街上一个人没有，开车一路120迈开回家，这种事儿常有。但关键问题是，活不一样。
对。
你活太枯燥了，
不一样，跟你说那种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说难听一点啊，就是他们的没有什么自己的人生权利。我这说到这个，我感觉可能是有点过了，但是真的就是这样。生病很难很难请假，上厕所都要上级批准的假条才可以去上厕所，因为流水线你不能走开。
嗯，影响后面。
一个顶一个，
是啊，他上厕所他还得要假条，然后还要拿给守在厕所门口的保安去过目，啊、
嗯，
然后他们有时候真的有些人，他是因为他要想上厕所，但是找不到他的领导去签这个字的时候，他只能是就在厂里面找个地方去解决这个大小便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他不许他出去，嗯、啊，然后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几个简单的工作。一天重复几千次、
啊、对，这就没有技术含量。我看了里边那纪录片里边，比如说给你装什么东西啊，它还没到说完全机器生产的那个地步。比如说就化妆品装好了，生产好了装盒里往扣上，这个动作机器也做不了。
对、
啊、总之就这类的。还有剪的压的那个，像压一个花，用那个模子压那个花，咔嚓咔嚓一下压这个花，那个东西也是 嗯就不走脑子，反正你不难，很难保证是不难。
对啊，
但就这一个动作，你我感觉5分8分的一般人可能就都困了，就是
那活儿我
很累的，
我肯定干不了。
做一天，对啊，
太
累
了，
很累的。
那活儿让我干半天我就急眼，我肯定就撂挑不干
了。
我估计我不行，我这可能一个小时我都坚持不了。那真的不费脑子，但是就是很累，体力上很累，非常的累。
而且精神也得集中啊，他有一些
对啊，
嗯，像有危险性啊。就是压模子压什么，正好压手指头的那种也有。
不能睡的，你是绝对不可以睡着的，因为流水线嘛，你一个人停下来就会连累到其他人，而且有些真的是很危险的机器的，不小心可能就是断手断脚的这种。
嗯嗯，
领个残疾证回家了呗。
因为很小的工厂嘛，就是可能没有，不一定会有赔偿的，就是有些保障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啊。他可能真的就领个残疾证就只能走人了。
哎呀，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噪音呢、啊、 像他们有的那个机器咣咣咣咣那个噪音特别
响的是吧？
对对对对
啊！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有一次我见他了，他是在他倒是没辍学哈，但是以后工作是在那个洗煤厂工作，洗煤厂
啊、
嗯，
他那里面那个设备哇转噪音特别大，
转圈那个、啊，
他们在里面那个同事之间说话都得喊着说，
啊，
耳膜已经就是有很大损伤了，然后平时说话也得大声说，然后我跟他说话，哎。你好啊，这时间这么长就不见，过怎么样啊？啊，你说，哦、我说你这么大动静干什么？
哎、
你震死我呀！就
天啊，真的
是就
是
这样，就是这样。
有，还有一些化工厂，就是做一些、
对对对对，
生产一些什么化工原料的东西。那你
味道啊，那气味啊，天啊！
嗯，油漆什么药水啥的，
嗯、对人伤害也很大。
挺，总之就是这个条件挺恶劣。
就是最底层的
对、
对技术没啥要求、但是说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体身心精神对吧那没办法只能靠这个赚钱呗对吧你没办法没有技术、没有技术没有文凭你说咋整、就这些留守儿童的孩子到了城市嘛、
像他们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强度你们觉得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一个月应该不能到一万块钱
几千我的印象中是几千
几万
三千两千的呗
嗯
一个小时十块钱算很高了、
一个小时十块钱一天就是
百
十来块钱呗
百
对吧百十来块、百十来块钱
然后一个月请一天假、
三千块钱
一个三千左右算到挺快咱俩
对啊
三千块钱
我真的是天啊就是有些可能就七八块一个小时
嗯
那三千两千的。
可能会拖欠工资啊扣工资什么的也会有啊他可能很多的规矩规定扣你工资啥的。就实际到手可能就真的就两千多块钱两千块钱。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经常看一个视频 UP 主啊他那个是怎么、他是工地那种出大力的比如说砸墙啊、搬水泥啊、就那种。他们挣的还真是比较多就是如果活满的情况下一天两三百三四百
能能
你干得好的话中间不休
现在都是
一个月的话干得好的话也能干一万多
你得想想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呀怎么去做那些也没有这
个
体力啊
对问题就在这
儿
问题在这儿有的人他就是干了就是干那个处理活干不了哎不行
对啊
我在你这
干
不了我还找个工厂对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小孩一个瘦的个拉了快一百斤都没有你让他什么搬水泥扛沙子这是干不了你看那力工真正你干活的可是咱不说不少赚吧可以了收入大几千块钱
哎呀
五七八千的那可
你别说我
没有技术了这
我可丢人了有一次我妈买那个就是五常大米啊让我去取去然后我就开车去了呗我现在然后车那个大米是寄存在一个单位然后我就进去取了然后那个保安说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没问题你扛吧一个才一百斤
挺完美
我都
坐地下了
我这边整死我强行啊我想那个别让自己太丢脸做不到我根本就扛不出去那一百斤我是拖出去的
后来已经不是考虑丢脸的问题了我整就算丢脸我也整出去我也得呀用非常低廉的方式还没整出去是吗
一百斤他妈的真沉的哎呀你别说就是
不行
你
小
孩更干不了
小
孩长身体的时候更干不了这活
对啊他们都那么小啊
就我这小体格真不如我感觉都没有我爸体格好就这些年可能差点我感觉三年前五年前我真是可都不一定能干过老爷子
现在因为老爷子体格更那个年纪更大了
年纪大
了现在年纪大体格更好了天天出去锻炼我这是更不行了这一天不如一年、
哎、这活不是说说而已是我是真干不了
干不了对
我是出大力我也出不了我是上工厂让我去流水线我也干不了这俩活我都干不了
嗯
你还能干点啥你说你你说能干点啥
当时那个纪录片里面还说到啊，有一个工厂出了一个小时有十几块，就十二三块的样子。他说好多人排队啊，
哎，
啊，这就大价钱了是吧？
抢房
对啊，好多人去排队，
大价钱了。
里面还不仅就是有那个年轻的杀马特，就很多年纪大的全都去排队，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已经很少见这种工资高的了，那么高。
因为这个工作它没有成长空间，十年的经验跟一年经验没什么区别，你还不一定比一年经验人家小年轻精力旺盛干得更好呢。
对，手脚快呢，是吧？
这玩意儿上来半天就能上手，这个你说有啥难的？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日复一日没有尽头机械的工作着，所有人都像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机器一样，
就像机器。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有多压抑，多么的那个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嗯，
甚至很多人是得了抑郁症，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想自杀，不想活了。
嗯
啊，头一阵那个不是，也不是头一阵，几年前那个富士康几连跳、
嗯、
是吧？
对，
跟那个就差不多嘛，也是那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天天拿那个电焊焊那东西，点那个焊点，然后还整什么东西。
哎呀，
反正
电焊也你那稍微算是点技术活了，
有点技术了。
它这里面肯定细，里面分得很细，就是根据技术含量不一样。
对，也是，你说就这么熬着的话，哎呀，啥时候是一站呢？你说看不着头
啊，真的，
对吧？
想想
你看不到头啊！你干你就活一天，你不干的话，这月工资没有，你活都活不下去。
哎呀，
但你要干的话，你说我十年二十年以后，这挺迷茫。你说深陷其中的话，看不到啥出路。你说主要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给咱们听友灌输这种这个悲观的论点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这种结构的工作已经逐步在向别的国家扩散了，因为这个人力成本的问题。你说印度什么东南亚，就有的地方
廉价劳动力，
人家工厂设在哪儿，成本低它就设在哪儿。而且现在随着这个结构转型，咱们中国从最开始最低端的那个制造逐步的向上走，往高层往设计上往上走，所以说这种工作岗位可见的未来之内应该是越来越少。应该是越来越少，还是会有，人口红利有点过去了，
保证。对，因为咱现在老龄化社会啊，你这个新生人口少的话，你岁数大你也干不了，也不爱干这些东西，保证是一点点转型。这说有点远啊，但是再说就回归到这个放在十多年前，将近二十年不到二十年，十多年前那可不就是这个环境嘛，对吧？很大一批人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采访的当中啊，拍摄当中有个女孩，她说她在工厂里面工作感到非常的压抑，她甚至在网上去搜一些如何可以让自己安乐死的药物
啊，
到这份了。
对，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厂里面有人做了一个杀马特的造型
啊，看着希望了。
对，她说她感受到了他们那种杀马特那种很自由个性的那种气场，哎，他就开始心生向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决定，哎，我的人生要发生一些变化，啊，一些改变，我要自己来做主，哪怕是错的，就哪怕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至少我不会去想着要自杀。
就是这个是哈，就是说。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吧，能够宣泄一下，就每天都是按着工厂的要求去工作。哎，这回就是起码头发我可以自己做主，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整一个什么造型我可以自己选，是吧？整个什么颜色我可以自己选，就哪怕能有这么一个点呢，是自由的哈，已经能让他看到一点点吧，一点点这个小的希望哈，起码能说不那么抑郁，不想着自杀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环境啊，大的根本的原因导致这个杀马特的出现，对吧？就是从
他不是个例啊，
不是个例，
他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这样加入杀马特的，是因为杀马特的在他们生命中出现了，才挽救了他们这个已经感觉就是活不下去的那个、
哎、
那种生命。
你这一说，要没有杀马特的话，咱说的难听点，这说不定会有更多的人走上一条不归路，是吧？
他这个 不完全是发泄，它这里面好几个因素。嗯，比如说哈，首先他们本来吧，他们是受欺负的。
嗯，
因为他们都是山区留守儿童嘛，平时就已经习惯就是在一个熟人圈的一个熟人社会里生存，很难跟外界生存，就是交往。他们都是熟悉的那些人，村里那些人。当他们到城市之后，跟外人是融不进去的。
对，
嗯，
受欺负，受欺负的时候，他们需要把自己伪装成咱们想看到的坏孩子的样子，
不好欺负的样子。
你为什么看他觉得坏？他是想让你让他觉得坏，实际上他们没有那么坏，为了保护自己别受欺负。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抑郁症有个需要有个关注啊，需要别人，因为你想留守儿童从小就失去没有这个父母
的
对缺乏
这个关怀，
想要这个关注，然后也需要自我刺激、自我治疗，这是第二个因素。还有什么因素呢？如果你想想啊，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想找对象，那些女的觉得你不酷，你就真找不到。她在里面，你要是把自己做成杀马特，是确确实实能当时就，得到好处的。你把自己，本来我找不着对象，我头发一做了，哎，你真酷，对象跟你来了，我要是我也做。
纪录片里面那个李导演有说到过，他说在工厂里面啊，厂妹是看不上这个厂男工的，就是那些男的都看不上的。他可能觉得男人需要养家嘛，养家糊口，就是你们这样没前途没出息，除非他们这个像杀马特一样看上去挺炫酷的，可能才能够吸引这个女生的，
起码看起来还行。
对，
就像这个孔雀似的，是吧？有个起码看起来一个有个大尾巴还挺好看的，别的也不挑你啥了，是吧？经济实力啥的根本就不行，那你起码丑点，瞅着这个样还好。
而且那个年龄吧，人就是判断的这个外观因素占得很大，对吧？
嗯，
也不会去真正想什么这个人思想有多深刻，文化有多高，大家文化都不高，那点年龄思想都能深哪儿去？都差不多，那就从外观来找呗。
对。非常现实，非常现实的事，
而且他们也接触不到更多的那个群体了，接触都是这个群体，
都是这个圈子嘛。
嗯，
所以那几年啊，这个杀马特真的就像病毒一样啊，就是很数以百万的这个增加，并且扩散出去。他一个工厂当中，可能一条流水线上就会有七八个杀马特，很夸张，非常的夸张。
这个流水线上可能就七八个人。
全是杀马特，
想想那个画面其实也挺有意思哈。
啊，
那个
头发离远看跟那个彩虹似的，一条。
哎，你别说，枯燥的工厂里到处都是那种什么噪音呐、啊，然后流水线那么枯燥啊，你有点这个头发还真挺点缀的。你看，
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对，这个产品到黄头发那儿了，下一个到红头发那儿，哎。
他们啊还在网上组建各种各样的杀马特家族，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过的，进入家族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嗯，
但是如果他们一旦合格进入了这个家庭之后，这真的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嗯，
挺有爱还。
对，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是会互相关照啊，他们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对对方非常的好。
这也是他能扩散的原因，
对，就是很温暖嘛，在他们的心中，因为本身你想想，他们留守儿童嘛，
这种对
啊，都是孤孤单单的留守儿童，他本身渴望被关注，而且内心很孤独，渴望有一个能够就是包容他们的群体。就是罗福星当时也说过一句话呀，他说，对于他们这种没有文化的群体来说，在社会上是。就是很多东西是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的圈子也非常的小，但是在通过这个虚拟的世界，他们组建了这个种种的家族，把这种很多的不可能的东西变为了可能，哪怕是虚幻的，也能通过它找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嗯
嗯，就是有点逃避吧，也算是，对吧？你在社会上真实世界有些东西得不到啊，只能是靠网络的形式。
我倒是觉得他这是挺积极的一方面，你不然呢？你要不然呢？
嗯， 能怎么办？
能怎么办
呢？能怎么办是吧？真是没有什么、
嗯、
没招啊。
他最起码他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组织，是吧？是一个家庭。
嗯、
我这种感觉挺强烈的。我以前组球队的时候吧，每天工作其实挺烦的，每天工作挺烦的。一周的工作的时间，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周末这场球赛的事儿，我跟哪个球队那个踢、
嗯、
约个球，然后我们
这个
整个群里头
放在这个球上了是吧？
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什么工作，不管你哪个年龄，不管家里有什么事儿。大家这些都没关系，在这个群里只有高兴，只有开心，只有欢呼雀跃、
嗯、
那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泄渠道，大家真的很开心。
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对吧？道理是一样的、
嗯、要是没有的话还真的少，真的太没意思。
对，那你说就像比如说咱出国的话，你到了一个陌生国家，你不管是想生活学习，你保证先找一个华人圈子对吧，不管多了少了，是十个人八个人还一个大的集体，你保证到这里边有个安全感呢、啊、有什么需要帮忙了，而且大伙儿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对吧、
嗯、
这种语言狭义上说咱说都说中国话，那更多的是你有同样的出身，然后对彼此都比较了解。
嗯，
所以这样
你得有一个
里边
有得有共同点，必须得
温暖呢、啊、能找到甚至说是活下去的勇气啊。嗯，
当时啊就是一几年啊，一三年啊，一几年的时候就开始网络越来越流行嘛，然后他们组建了一些家族等等的，然后就他们有一部分杀马特就开始利用自己夸张的造型啊，就是拍一些短视频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来赚一些流量的钱。嗯，然后当时就开始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啊、这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就是后来有点被误解的杀马特了。
对，但是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东西的扩散导致了他们的灭顶之灾啊，
口碑更差了。
对，因为有些东西本来你可能只是一个圈子，小圈子内的自己的一个世界，但是你通过网络很多东西你就散发出去了，很多人看到了你们这个杀马特这个群体，你们觉得你们就是不务正业，就是地痞流氓，就是那些小混混啊，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到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人跳出来网暴杀马特嘛，
嗯，
非常的就是想方设法的加入到杀马特的 QQ 群里面，然后威胁他们，如果你们不消失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如果他们出现在现实生活里就更惨，无缘无故被殴打，经常都是这样子。
嗯，
拍摄的时候啊，有一个男生是这样说，他说有一次他们一群人去吃饭，就是一群杀马特去吃饭。
嗯，
就因为他的头发的问题，就隔壁桌不知道为什么吃着饭就去打他们了。
嗯，
然后就还拿火机烧掉他的头发，
也没惹他们，也没招他们。
对，没惹他们，没招没惹，就吃饭，隔壁桌看他们不顺眼就过来打，把他按倒，拿火机烧他头发。
其实啊，就是我曾经也有这种就是心理鄙视，虽然我没有公开有这种言论啊，也没有在任何评论网报，我没有实际做这些事，但是在心里我也是有鄙夷的，或者说看到这种落单的杀马特也假装嘛，寻思要不揍他一顿这种，嗯，这种想法也确实有，现在有点心里有点不是怎么，说实话有点
就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嘛，
对啊，
能明白了这到底是咋回事
啊。当时的杀马特他就成了鄙视链的最下端，整个社会的公敌，几乎就是没有人认可他们。
这是2013年的事儿开始是吧？
2013年，
你看，
对，
咱们只要把这时间点一加进去，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利益就出来了，这是也是留了一个纪念吧。这是都是发生的事件，历史事件。
他们为了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只好去剪头发呀，穿回正常的服装，继续在流水线上工作。
嗯，
太怕了，他们都已经退出了这个圈子，很多的人都退出这个圈子，觉得已经杀马特已经消失了，死掉了，他们的灵魂没有了，然后很多人就回老家了呗。几乎是很短的时间之内，杀马特全消失了，在网上很火的那一阵就火了一阵，
嗯，
全社会攻击，全网攻击，他们就消失了。
这也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少的原因。
对，
曾经很多，现在很少。
李导演去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啊，他真的就是现在进行时的杀马特已经很少很少了，就几乎找不着了。
嗯，
他们都是退休了，大部分都退休了，退出江湖，
回家了，卸甲归田，还是解甲归田呢？
没有，有一些他就正常打扮去继续做他的一线那个工人，
就工作还是正常。
我想
对工作还是那个，
我想就是不光是这个杀马特，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吧之后，所有的非主流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包括你说那个什么、
嗯、
什么葬爱家族啊，各种啊，这个咱不懂啊，不了解。
嗯、
我能明显的感觉就是网络上的风气就是已经整体都小了，绝对不只是包括他们。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你说的这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可能这批网民真的是长大了，开始结婚生子了。结婚生子的话，
对，
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你也是不玩这个东西了，就非主流这个词儿现在也不流行了。
嗯、对，
这个词现在已经不酷了。
当时李导他们终于知道了，哎，现在居然还有一批现在时的杀马特在东莞实拍。他们就赶紧的管过去，他当时的非常有决心，你知道吗？他直接就在那租房子住下了，
嗯，
为了拍摄这些真实的杀马特。
持久战呢，这是，嗯，
对啊，石牌那个地方啊，工厂特别多，而且都是小工厂，
嗯，
知道什么是小工厂吗？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吧，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完善的，
不规范，不规范，
对，不规范的东西啊，都是一天到晚上班啊，都是难闻的气味。都是很吵闹的声音，那种轰轰轰轰轰的那种机器声，那个李导当时就是去到那儿，直接就杀到那儿，在那地方住下去看他们真正的生活，他们杀马特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喜欢哪家发廊啊，喜欢玩什么东西啊，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啊，等等，都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样子。而且杀马特他们有一个很自己的聚会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聚会，是定在五一、十一这种长假。
啊，对，也只能定五一、十一了。
对，聚会的时候，哎，李导终于拍到了他们的样子了。啊，因为这个我们听友没办法看到那些照片，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我们都收集了很多的照片，我们几个有看过啊。那个
其实听友们
都是那种
可以想象，就是有点群魔乱舞那种，整个公园被杀马特那种各种头发占领的，很容易想象。
对，而且他们的服装真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那个样子。
嗯，
这裙子要多短有多短，裤子要多短有多短，
而且不见得很合身，身材也不见得很好。
当时李导做了一个动作，加了他们的微信，
嗯
，QQ、快手等等一系列的那个社交软件都加了他们，啊，听他们聊天，跟他们聊天啊。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使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个包括我自己，我也很惊讶，我很惊讶。李一凡加了他们的这些社交软件之后，手机上的推送完全变了。
嗯，因为 AI， 嗯，
啊，他收到了很多什么招工启事之类的东西，
嗯，
就是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就是那种大家可以想象贴在那些那个什么柱子上面那种
电线杆子上的
电线杆上那种公交车那个什么东西，就可能有些人就贴在那个那些牌子上面的那些小广告就推送给他了，
就是跟之前他看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可能比如说像我可能看各种什么搞笑的呀，什么玩具的游戏的呀，荒野求生，我可能给我推这些，但是哎，一加他们
就是
招工，
大数据的力量，
对啊，
你看你 有这方面需求，马上就给你推啊，一小时十块钱的，什么日结的什么的，
不要押金
这种，不要押金，对，而且还是那个不交五险一金的，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嘛，
对，
因为能，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干一年半载就走了，你交五险金也没有用，
嗯，
也续不上，莫不如多开点钱呢。啊，全都是这种招工广告，
所以说在他们的世界里啊，就是已经跟咱们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是咱们看到的世界，只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世界，他们那个内部世界可能是除了工作呀，招工这些 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些人了。
对，
嗯，
李导就是机缘巧合的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他才突然发现思想上的隔阂能有多大，就是比贫富悬殊还大，真的。
哎，这句话值得深深玩味一下，思想上的隔阂比贫富的差距还大。
对，
嗯，所以这两个就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呢、啊。你先是经济的基础，经济基础之后呢，导致你教育不足，教育不行嘛，然后思想文化产生隔阂，产生隔阂之后呢，又让你说你这个下一代，你看这些也是农民工二代，就是反复这么循环，你很难跳出这个循环。一代一代的，你说他们的孩子，你说怎么办？
而且他们不也说了吗？他们也不想让他们的后代这样，他们也想改变他们的后代现状，但是没有办法。工厂一招工还得去、
嗯、
还得把孩子扔家里、
嗯、
孩子又成为了留守儿童，
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啊，
挺难的呀，
这个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对，你跳不出去，挺难跳出去吧，这个难度太大了。
这个现实就是工厂是不会消失的，早早就辍学的打工仔是不会消失的，留守儿童是不会消失的、
嗯、
这个都会一直存在的、
嗯，
杀马特没了，总会有新的潮流去代替它。
嗯，形式变了，本质还没变。
他们其实永远都需要有这种精神的寄托。
嗯，
哎，所以你看他这个纪录片当中这句话挺好啊。他说在，工厂区，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思想文化上的隔阂太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贫富差距距离还要大，再加上现在的数字霸权。数字霸权就是那大数据嘛 ，AI 总是选你喜欢的，他认为你这个阶级该看的东西推送给你，最后每个阶层的眼界都变得越来越狭窄啊，越来越狭隘。就是哎，这说的我靠，这
非常好，
太深刻了。就我们总觉得哎，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还有那个一句话叫什么？你永远挣不到你认知
之外的
钱，你只能跟。这个圈里待着，不管是说另外一个圈子更高还是更低，你都不知道，对吧？咱觉得这就是这样啊，怎么怎么地了？其实世界就是不只是很大，而且这个层很多，对吧？这个是挺难逾越的。不是说你跨到这个层啊，你这里边东西你都不了解，对吧？那就连这一个杀马特，咱之前都不知道，那比这个复杂的深层次的东西。那圈层太多，
咱们这个切入点其实挺浅的，
嗯，
对对对，
而且
挺容易，这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了。
对对，表现出来吧，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挺粗浅的，然后可能是也觉得他挺 low 的，是吧？然后也可能很多人也去谩骂诋毁过，大家都接触过的，还有很多是咱甚至连表面都不知道的，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词儿，对吧？所以看到这话，我总结了一句，我说就是任何一种潮流的背后吧，它都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力量，而不是表面上的盲目跟风。
嗯，
就是咱们看到的可能总是觉得哎呀，这一股潮流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好啊，跟着什么起哄，这种层面这个情况保证是有，但是呢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还是有背后的逻辑啊，背后的原因在里边，就像这个杀马特一样，它背后是有原因，但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懒得去想，我们也不关心这些东西，感觉跟咱没有关系，然后在看他干啥。但实际上这个一通百通，对吧？你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之后，可能对咱们以后再遇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也能更深层次的挖一挖，想一想。我感觉这个对我的冲击是挺大的，以前没有这么深刻的就是这些想法啊。
对，除了你表面看上去的原因之外，可能是很多原因复合在一起的。复合在一起
的。太复杂了，这。
你看就比如这个杀马特一个事儿吧，咱们看到的只是低俗。但是背后你看有多少个词儿，留守儿童、辍学、童工、
工
十三四。
对，
然后流水线，对吧？
嗯，
然后自我保护，然后什么渴望受关注，这词儿太多了。
对，唯独跟什么朋克啊
没关系，
跟什么那些跟那些反倒没有关系，
嬉皮士没有关系。
对，为什么说一开始上来说什么朋克什么嬉皮士什么反抗文化，那恰恰就是咱说这个导演也是李一凡原来想到的这些东西，就是他这个圈层文化人嘛，首先想到的，
对，
像什么玩摇滚的、
嗯、
重金属的，哎，什么什么呐喊呐、啊、声嘶力竭呀、啊、反叛呐、啊、跟这个社会作对呀、啊、全世界怎么怎么地呀、啊、他想的是这些东西，但一看根本就不是，根本就出发点也不是这个东西，对吧？你看到太表面了，每个人都是用自己这个层次，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知识背景去理解这个问题。
杀马特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会问题了。
嗯，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
就可能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或者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去屏蔽或者无视、
嗯、
但是真的不要再去谩骂诋毁，因为我们并不了解。
还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想骂之前先了解，之后你再决定骂不骂。
对，有些东西你可以不喜欢，但是我们应该还是给予对方起码的尊重与包容。
嗯，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给我上了很深刻的一堂课。
是，
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啊，叫第三元素或者叫第三地带啊，第三类人嘛，就一种挣扎，就是这些农民工。他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的话农民咱说就是农民，然后呢城里的城市的工人就是工人，也没有人想到说阶层跃迁的事儿，对吧？我世世代代就是种地，那我就老实我就种地就完事了，我也不想着以后我怎么干啥，哎，我就认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进步之后，那有些人觉得我还是想冲破一下啊，想往上闯一闯试一试，但是你一代人两代人又很难很难，就是说跃迁到变成一个城市人，哪怕说你可能在城市买了房子啊，身份转变，但是这种思想啊，这种整个经济上的、
嗯、
文化层面的这种思想层面的，就是你的孩子也很难融入到城市当中啊，就像是移民一样，对吧？你说从农村搬到城市，可能跟咱们中国，比如说你想去美国，你想去哪，也很难融入到这个圈子。所以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有限的教育背景加上微薄的经济收入，再有一个残酷的生存环境，还有这些人无处安放的青春啊。所以呢总结起来就是，这些杀马特来路不明，去路迷茫，他来路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是他下一边你说去哪呢，就是他跟真正那些农村，就是咱父辈或者再往以前说，还不太一样。然后去路呢也很迷茫。他其实你说未来是能留在城市，很难留下。你说再回家再种地，
不可能，
他又回不去了。
嗯、
他又看到了这个城市的繁华，还觉得这地方还挺好。然后对于文化呀，对于自己内心这种情感呢，他也是有需求的，想要释放的。但又找不到出路，又不会去表达，对吧？你说文化需求每个人都会有啊，对吧？只不过说表现形式不一样，那他表现的可能就简单粗暴，那就从自己的头发简单的颜色这些加工。我还前边就为了看这个，为了做这个节目嘛，我收集东西还看到一个，学到一个词儿啊，叫什么文化平民。文化平民、就是咱都有一种表达的这种欲望啊，但是说具体怎么去表达呢？不知道啊。但你不表达又憋得难受，对吧？所以这个杀马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就是他的一个输出，一个释放的方式啊，所以这就结合在一起了吧？啊，成为了过去一个时代的符号，这杀马特啊。
这个杀马特这个现象可能作为一个纪念碑消失了，但是这个事儿，这个环境并没有消失。
嗯，
我能想到他们以后变化的方式啊，我也只有就是文化一条路，要么家人再怎么的别让孩子辍学，至少把高中读完，咱不说考不考大，至少把高中读完， 你至少能做点有技术能力的事儿，然后再想办法一步步实现这个人生的变化。你初中这真的是太早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看是不是社会啊或者是政府有什么办法呀，是免他们学费啊还是给他们金额补助啊，我想让他们把这个学至少上完，就这个高中至少上完，至少中专上完吧。
嗯，对，
你要不怎么能改变，
挺难，对，
要不怎么能改变，
挺难的，真的挺难的，
挺难的。这个问题表现出的是个杀马特这个现象的吧，但是核心的问题，对，就是
社会问题，
农民工的问题，对吧？社会阶级，甚至说是一个
底层，就是社会农民工底层人群的一个问题了。
对对对，你说这个怎么办，是吧？这不是说咱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是反正我觉得咱这期节目算挖得挺深的了，从这个五颜六色的头发哈，一直谈到了咱们这个阶级啊，这个文化。
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看的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表达的不够好，但是我们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吧，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是吧？咱们麦克说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这算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社会问题了，啊，
对，这个话题我
聊聊
自己是真的是挺感触很深，我希望你们也能够
喜欢这
感受得到吧，
也希望听众能喜欢这期节目。
那最后呢，我是找了一句话，这个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有一句话，它是这样说的，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的。
嗯，
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今天的整一个内容吧。
啊，
好，说得好。
那行，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咱们的更新时间3721，家庭有群联系主播，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